夜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欢迎大家来到 TSP
怪奇档案。
今天我们继续来速速更新三体啊，这已经是三体三的解读的第六集了。对，那今天的话呢，有一位我们的老嘉宾啊荣誉回归，让我们欢迎大仙。
大家好，我是大仙。
对，大仙不在的这两期有没有就是去恶补一下这两期的内容？
有，对，一直在恶补。
好，那也是先跟大家回顾一下啊，上期节目我们主要是在聊蓝色空间号和万有引力号接触四维空间的事情。那除此之外呢，目前的剧情大概是这样的。首先，程心作为执剑人放弃了黑暗森林威慑的那个时候，远在太空中的两颗水滴就对万有引力号和蓝色空间号同时发起了攻击。三体那边呢，原本以为万有引力号和蓝色空间号属于是必死无疑了，但水滴的攻击没有成功，蓝色空间号借助四维空间把水滴给杀了。随后两艘飞船的人员会合，共同决定利用人类最后一个能发射宇宙广播的万有引力号，把三体星系的坐标给发射出去。原本被澳大利亚大移民搞得苦不堪言的地球世界这边，也在不久之后得知了这个事情。三体作为殖民入侵者，知道自己已经失败了，于是决定离开地球，人类也可以回到自己原本的那些家园去了。比如说，我本来是美国的，我就回美国；我本来是日本的，我就回日本；我本来是非洲的，我就回非洲，这样子，不用再继续留在澳大利亚了，自相残杀的惨剧也就不会发生了。另外呢，万有引力号和蓝色空间号还观测到了四维世界的坍塌，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两艘飞船上有一小部分人决定回到地球，大部分人决定继续向着深空前进，寻找新家园。OK， 那么我们现在把视角转回到地球这边，这下三体人要走了，但是问题又来了，三体世界的坐标被公布了，也意味着地球世界的坐标也会被公布。大家还记得这是为什么吗？这是第一部的时候讲过的一个原因啊，因为在叶文洁那个时代，也就是说三体星系和太阳系已经有过通信了，所以两个世界就是等于说什么呢，已经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连接，只要高阶文明稍微调取一下他们这个过去比如说几百年的一个记录，就能够看到，哦，你和那边那个文明对过话，哦，原来那边还有一个文明，
就是有痕迹的。
对对对，是有痕迹的。所以说呢，地球世界的坐标被公布也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而已。那么程心会遭遇什么呢？罗辑呢？地球治安军和地球抵抗组织这两个完全相反的群体又会发生什么呢？啊，今天我们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今天还有一位老角色，他终于要回归了，他叫做云天明。
我的白月光。
是的。好，我们一点点来啊。首先，大家还记得程心当初失明了吗？他不仅是失明了，还陷入了深度或者说重度的抑郁。其实程心的失明有点类似于我们日常说的急火攻心导致的，就是因为超强度的精神打击，后来发展成为了生理性的一个病变，他的视网膜剥落且完全坏死了。为了治愈程心的眼睛，需要对程心的基因进行不完全克隆，重新培育一个视网膜再移植回去。那么这个过程大概需要5年，那也因为程心已经陷入了重度抑郁当中，所以他不能够在失明的状态下活5年，医生是认为他活不下去的，所以呢就让他进入了短期冬眠。那程心冬眠的这些年里面，主要是 IAA 在负责运转程心的公司。这个公司我怕大家也忘了，我提一下啊，这个公司是之前提到的，云天明不是送了程心一颗星星吗？然后程心把其中一部分卖给了政府，赚到了钱，然后就开始运转这个公司了嘛。那这个公司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也飞速发展，成为了近地轨道太空建筑业的巨头公司。蓝色空间号和万有引力号这两艘飞船也成为了地球上所有人都崇拜的超级英雄，包括蓝色空间号之前他们不是被指控了谋杀罪吗？现在也被判定为正当防卫。同时成为英雄的当然还有抵抗组织里那些衣衫褴褛的战士们，这也是我们之前聊到就是那个大移民期间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潸然泪下的那个部分，就是大家都很为这些抵抗组织的成员而感动。但是比较惨的就是地球治安军了，地球治安军当初就是三体选出来的一部分人类，他们的工作就是控制其他的人类，那得到的报酬就是可以不用移民去澳大利亚，可以留在未来三体的殖民地上。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地球治安军 可以算作是人类的叛徒或者说汉奸。当然当初选拔的时候是有一大堆人抢着要去当的。而且其实从客观从纯理性的角度来说，治安军在这场灾难当中起到的正面作用其实是比抵抗组织多的。治安军在移民期间保护了城市的基础建设，虽然当初保护基础建设是为了三体的这些入侵者而保存下来的，但是现在他们走了，也算是保证了地球人类回家之后能有一个快速的复苏嘛。而在全人类都从澳大利亚撤走要回家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很混乱的，十几亿人要分别送往不同的国家，分别回到自己的家园，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治安军保证了基本的供给，维持了秩序，在四个月内完成疏散，没有造成重大伤亡的。在这么混乱的情况下，如果说出了问题，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是人类法庭完全不考虑这些因素，所有治安军都被审判了，超过一半的人都被判反人类罪。大移民期间其实有很多国家已经恢复死刑了，从澳大利亚离开之后死刑也没有取消，于是五年的过程当中不断有大量的治安军成员被处决。每当人群看到有前治安军的成员被处决的时候，都是欢呼雀跃的。但实际上在那些欢呼雀跃的人里，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当初报名了治安军招募但落选了的人。人们就这样慢慢开始恢复城市和建设，不到两年的时间已经基本恢复到大移民之前的繁荣景象了。人们开开心心的一心一意的享受着生活。哎，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人类为什么会这么开心呢？因为你不害怕黑暗森林的威胁吗？难道不是说随时都有可能会有高阶文明来毁灭太阳系吗？他们为什么这么开心的原因，一切都是建立在逻辑的身上的。其实呢，人类这个时候已经不再信任逻辑是什么救世主了，而是因为一件小事儿，也不能说特别小的事儿，是因为一件往事儿吧。当初罗辑不是为了验证黑暗森林威慑，把 187J3XE 恒星的坐标用宇宙广播发出去了吗？然后那颗恒星在157年之后爆炸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人类过了一段安稳日子之后就要审判罗辑世界灭绝罪的原因嘛。然后啊，现在人类是觉得，当初那个 187J3XE 恒星从被公布到被摧毁，157年，这个时间差不多刚好是新时代人类的寿命。所以人类还能好好的活一代人。此时呢，也顺理成章的是人类有史以来出生率最低的时期。当然了，大家都不确定157年之后这个星球还能不能存在，当然不会生孩子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可能是人类太不愿意相信只能活这一代人了，所以人们开始干起了一件事儿，人们开始质疑起黑暗森林理论了。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质疑黑暗森林是否真实存在有四个主要论点。第一个主要论点是，罗辑的黑暗森林测试摧毁的 187J3XE 恒星，有没有可能它其实是自然的超新星爆炸呢？这种观点认为，当时人类不是观测到摧毁那颗恒星的时候，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光粒撞击了上去，然后造成的爆炸吗？他们认为那么小的一个光粒不足以造成这种爆炸的，这是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是认为，就算那个光粒足以造成那颗恒星的毁灭，那你怎么能判断这个光粒不是一种自然现象呢？万一它就是宇宙当中明明自然发生的一件事情呢？你怎么就能说明它跟黑暗森林威慑有直接关系呢？第三个论点是，三体世界显然是非常畏惧黑暗森林威慑的，但是谁知道三体的这个畏惧它有没有科学依据呢？万一三体就是单纯的被迫害妄想症呢？第四个论点是，四维空间里不是遇到了魔戒吗？魔戒当时说的其实挺含糊的，谁知道他说的那个黑暗森林到底是不是我们理解的黑暗森林呢？总之呢，就是这些看似有些荒谬的论点一直都有学者在研究，在尝试去佐证。毕竟大家听下来也能知道，这四个论点不论哪一个都是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于是呢，人类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大众越来越愿意相信黑暗森林理论就是一个宇宙迫害妄想罢了。 这听起来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那种鸵鸟。就是我知道我可能要大难临头了，但是我不敢面对，我就先把头埋起来吧，这种感觉啊。那宇宙广播发出了之后，人们回过神来了，开始疯狂的指责和声讨执剑人。毕竟大家都觉得，当初如果诚心按下了那个按钮，虽然说人类还是可能会死，但是至少可以避免澳大利亚大移民的惨剧。但是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处理，到最后也没个结论。而且诚心当初非常美好的公众形象还是给他提供了一些保护的，包括诚心在大移民期间的表现也博得了同情。于是人们慢慢的把诚心也看作是一个受害者了，没有真的审判他什么。但说真的，诚心什么都不关心了。他从5年的冬眠当中苏醒过来之后，眼睛是能看到了，但他什么都不愿意了解，也什么都不愿意接触了。他每天都活在沉默寡言、痛苦又抑郁的状态里。支撑着诚心的当然有 IAA， 但 AA 本身还要负责公司的运转，说到底能陪着诚心的时间不多。真正每天都在和诚心说话的是弗雷斯老人。就是在澳大利亚的时候，诚心和 AA 被同住的人欺负的时候，邀请他们俩来自己家居住的澳洲土著老爷爷。弗雷斯在大移民结束之后，把自己的房子捐给了博物馆，自己在附近的森林里搭了个小帐篷，过上了真正的原始生活。他身边唯一的智能物品就是一个移动电话，他每天都会给诚心打电话，说的话其实都很简单，也很日常。
孩子，这里太阳升起来了。孩子，这里晚霞很美。孩子，我这一整天都在收拾周围乱七八糟的板房，想把沙漠变成原样。孩子，这里下雨了，空气中那种沙漠的潮味儿，你应该记得的。
一天深夜，睡梦当中的诚心被电话铃声吵醒，一看是弗雷斯打来的。此时北京时间是凌晨1:14，按照时差，澳大利亚应该在凌晨3点左右。弗雷斯知道诚心目前处于严重的失眠当中，如果不借助催眠器，每天只能勉勉强强睡2-3个小时，所以弗雷斯平时绝对不会在这种时间给诚心打电话的。诚心也很快接了起来，弗雷斯的声音没了以前的沉稳，变得非常紧张。弗雷斯说：
孩子，快出去看天上。
诚心观测到整个房间都是一片蓝光，走到阳台抬头看去，发现天空当中有一颗发出蓝色的星星，亮度超过了所有的星光，而且还在持续变得更亮，人类城市的灯海都黯然失色了。2分钟之后，亮度达到了峰值，比满月还亮，人类已经无法直视了。而此时光的颜色也从蓝色变成了惨白，整个城市被照得亮如白昼。弗雷斯老人的声音又恢复了沉稳：
孩子，不要怕，该发生的总要发生。
那个发光的星星是近3个世纪以来人们仰望星空的时候看得最多的一个位置，那里是三体星系。是的，黑暗森林理论得到了最终的证实，三体星系被摧毁了。三体星系和太阳系距离4.3光年，也就是说人们能观测到这一切的时候，其实三体在4.3年前就已经被摧毁了。而更恐怖的是，按照时间推算，三体是在万有引力号发出广播之后的3年零10个月左右就被摧毁了。这和人类期待的157年差太远了。而且这么短的时间内被摧毁，让人们意识到了一件新的事情。人们以前一直认为黑暗森林打击肯定是从一个星系打击另一个星系，就像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要打击三体星系，那肯定是在太阳系这个位置朝着半人马星系去打击。但是在这么近几光年的范围之内，如果有那么高阶的文明能做到这件事情，不可能不被其他的文明知道。所以说那么高阶的文明按理来说应该是离我们很远的。但是他只花了3年的时间就被消灭了，也就是说他们应该不是在星系上去打击的。人们懂了， 三体世界遭遇的打击是从宇宙飞行器发出的，也就是说可能是空中的飞船或者是别的一些什么东西。那么对于地外文明且又是高阶文明的宇宙飞行器，它的数量、密度、速度、航向，人类全都是未知的。也就是说，原本以为远在天边的死神，现在赫然出现在了眼前。这也是人类第一次亲眼完整地目睹了一个文明的毁灭。这一次没有发生世界性大恐慌，人们仿佛被一个又一个的打击给整麻了，大家都很平静，他们在茫然中等待，但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自从大低谷以来，人类世界有过非常多次重大的转折，但每一次都有人来救他们，所以这一次人们也在等待奇迹降临。当初宇宙广播发出去之后，质子小姐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待机的状态。但就在三体星系被毁掉的三天之后，也就是人们观测到的被毁掉的三天之后，质子突然联系了程心和罗辑，说想请他们俩去质子的家里坐坐，叙叙旧。联合国和舰队国际都非常重视这次会见，高层迫切地希望两位执剑人能从质子那里带回一些能够稳定人心的消息，哪怕是你俩编造一些也行。程心在去的路上见到了罗辑，整个大移民期间，罗辑一直和抵抗组织在一起，他没有参加或者是指挥过任何行动，但他是抵抗运动战士们的精神领袖。当初治安军和水滴都在疯狂地寻找罗辑，想要消灭他，但不知道罗辑是怎么隐藏起来的，连质子都没找到他。现在程心见到的罗辑仍然是那副挺拔冷峻的样子，除了头发和胡须更白了一点，七年的时光仿佛没有在他身上留下更多的痕迹了。罗辑没有说话，只是对程心微笑，是善意且温暖的微笑。质子出现了，他对两个人说，
欢迎欢迎，本该到府上拜访，可那样就不能用茶道来招待了，请多多见谅，真的很高兴见到你们。
质子其实四年前就已经知道母星被摧毁的事儿了，当地球看到那片蓝光的三天之后，质子也对国际社会发表过一次简短的讲话，只是简单的通报了一下灾难的过程，对万有引力号发射宇宙广播这件事儿没有做任何评价，更没有谴责。人们怀疑之前控制着质子的三体人可能已经死了，现在应该是三体还飞在太空当中的飞船上的人在控制着他。而质子发表简短讲话的时候，表情和声音都非常平静，人们认为这是控制者的灵魂和精神的表现，这种平静是人类无法企及的高贵和尊严。于是面对这个母星已经被毁灭的文明，人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敬畏之心。当时那场爆炸，三体星系当中其中一个恒星爆炸了，大家都知道三体为什么叫三体，就是因为它有三颗恒星，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三颗太阳绕着转，这也是导致他们那边会出现乱纪元恒纪元的原因嘛。那其中一颗恒星爆炸了，也摧毁掉了三体居住的行星的一切，正在逃离的大部分飞船和太空城全都毁了，只有极少部分的飞船侥幸逃脱了。也就是说现在三体星系只剩下了两颗太阳，可以组成一个稳定的系统了，但再也没有生命来享受规律的日升日落了。三体世界总共逃脱的人不到他们总人口的千分之一。程心和质子在质子的别墅当中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当中，罗辑始终正襟危坐，一言不发。程心说，
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不能确定，打击随时都会到来，但按照概率应该还有一段时间，可能长达一两个世纪，就像你们上一次进行的实验一样。三体世界与太阳系的情况不同，首先被广播的是三体星系的坐标，如果要察觉到地球文明的存在，就要查阅近三个世纪前双方首次通信的资料，肯定是会被查阅的，但查阅和决定发起打击同时发生的概率比较小，肯定也是会发生的， 但需要时间。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从远距离观测，三体星系看起来比太阳系更危险。为什么？这永远不能告诉你们。已有的两次打击都是用光力摧毁恒星，这是普遍的打击方式吗？未来对太阳系的打击也会是这样的吗？黑暗森林打击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随意的，二，经济的。请你解释一下。这不是正规的星际战争，只是顺手消除可能的威胁。所谓随意的，是说坐标被发布是唯一的打击依据，不会对目标进行近距离直接探测，而是只发动打击。因为对于超级文明来说，近距离探测比直接打击成本更高。而所谓经济的，是指进行最低成本的打击，用微小低廉的发射物诱发目标星系当中的毁灭能量。
诱发恒星的能量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这样。
有可能防御吗？
整个宇宙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们在黑暗森林中就是一只拴在树顶上的小鸟，被聚光灯照亮。打击可能来自任何方向。
从两次打击的性质来看，应该是有被动防御的可能的。三体世界在三体星系不也有飞船幸存吗？
请相信我，人类绝对无法在打击中幸存。逃亡吧。
星际逃亡，我们能逃离的人连千分之一都不到。
那也总比全军覆没强。
随后质子不想再聊这个话题了，继续请程心和罗辑喝茶。
罗辑喝茶的速度很慢，直到夕阳的光慢慢洒进房间，罗辑才放下了茶碗，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我也不能再问了吗？
质子明显对罗辑充满了敬畏。质子回答，请等一下，之后就像是在沉思一样。这是几光年外的太空中，三体舰队的幸存者，也就是质子小姐的实际控制人，在开紧急会议，思考能否回答罗辑的问题。两分钟后，质子说，
您只能提一个问题，我只能做肯定、否定或不知道三种回答。
罗辑正欲开口，质子又打断罗辑说，
这是出于我的世界对您的尊敬，我说出的答案肯定是真实的，即便这个答案可能对三体世界有害。但只有一个问题，我也只能做三种简单的回答，请您在提问前慎重考虑。
可是罗辑非常果断地说，
我考虑好了，下面是我的问题。如果从宇宙尺度的远距离观测，三体世界显现出某种危险特征，那么是否存在某种安全特征，或者叫安全声明，可以向宇宙表明一个文明是安全的，不会对其他世界构成任何威胁，进而避免黑暗森林打击？地球文明有办法向宇宙发出这样的安全声明吗？
质子听完后迟迟没有回答。质子从前从来不敢直视罗辑的眼睛，这是一种源于黑暗森林威慑的恐惧，以及对罗辑这个强大的执剑人，或者说是宇宙的破壁人的敬畏。但此时质子突然抬头，双眼直视罗辑，回答了一个字，有。
他们这段对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刚程心在问这个质子的时候，他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质子提到了一句话，他说从远距离观察三体看起来比太阳系危险。为什么呢？然后质子说永远不能告诉你们，对吧？那么罗辑现在就是想针对这个点去求证，那是不是有一种办法能让我们看起来是安全的，我们就能避开黑暗森林威胁。所以自此以后，全人类上至世界科学院，下至未成年，全都在思考这个所谓的安全声明到底是什么。大家想到的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叫声明派，一类叫自残派。这两个类别的名字其实都非常贴切，顾名思义，声明派说白了就是主张再发一个宇宙广播，告诉大家地球文明是安全的，我们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威胁。但是这个想法呢，在地球的大部分人看起来完全就是非常弱智的。所以呢，另外一个派别自残派它是占主流的。 这里的自残指的是文明的自残，比如让人类主动退出太空时代、信息时代，重新建立一个低技术社会，维持19世纪的科技，甚至你直接退回农耕文明都可以。虽然这会导致人口急剧下降，但现在这个阶段人类本来也不生孩子了，人口急剧下降是必然的了。而且自残派里甚至还有更极端的，是考虑直接智力自残，也就是说通过某种药物或者是科技手段让人类的智力降低，并且在基因上把低智力基因遗传固定下来。还有一些别的方案，例如建立一个自我威慑系统，也可以理解为假设有一个 AI 它在监测着全人类，一旦人类做了对宇宙有威胁的事情，这个 AI 就可以直接把人类抹杀掉，这样的话就不需要高阶文明来抹杀了。但是这些其实全都没用。质子刚才和程心的对话里有一个点也很关键，那就是黑暗森林打击它有随机性，打你的人他根本不会近距离看你值不值得被打，而是隔着无数光年看到一个小点我就直接打了。也就是说安全声明是什么东西，它是有一颗遥远的星星在夜空当中闪着隐约可见的光点，但所有人就是随便看了它一眼就会知道那颗星星就是安全的，这才是宇宙安全声明。以及还有一个问题，三体人为什么不愿意告诉人类安全声明该怎么操作呢？如果人类一直找不到安全声明的办法，科技继续迅猛发展，然后去找到三体幸存者找到的新家园继续复仇呢？所以如果全宇宙都相信地球是安全的，那不是也变相保护了三体吗？那么尽管安全声明的操作办法人类目前还没想到，但是民间已经开始各种骚操作了。有一个欧洲的组织自己编写了一段啊，自己创作了一段啊所谓的安全声明，他想要强行发射宇宙广播，然后被拦截了。另一个组织呢号召了几百万人主张退回农耕时代，但是这几百万人只持续了一个星期就结束了。这个倒不是因为大家很懒，主要是新时代的人的身体根本就负荷不了这种体力劳作。另外还有恐怖袭击，这个组织宣称要做最后一批智慧人，负责完成低智力社会的建立。他们向纽约的自来水系统投毒了，这种毒会对人的大脑造成永久性损伤，所幸发现的及时，也没有出太大的问题。而在这个迷茫又混乱的时代，宗教再一次占领了高地，几乎是所有人都前所未有的虔诚，衷心地祈祷着奇迹和救赎。而对于蓝色空间号，人们的态度又变了。人们觉得说这艘飞船太邪恶了，挟持了万有引力号啊，然后还发出了毁灭信号，哎，简直是罪恶不可饶恕。而程心呢也再一次成为了母爱的象征。兵荒马乱的人类社会迫切地需要一些情感上的慰藉，虽然大家不一定认为程心能拯救世界，但程心对人类的爱是巨大且强烈的，所以他变成了圣母的形象。但这对程心来说已经让他活不下去了，程心真的没有办法再承受他承受不了的责任了，他觉得自己是时候该去死了。程心在自己的家里拿起了一颗致死的胶囊，正准备放进嘴里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了，是质子。质子让他和罗辑明天去喝茶，说这是和他们俩最后的告别。程心决定在死之前最起码要去见质子最后一面，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信息能从质子口中套出来，也算是为人类做出最后的贡献了。于是第二天程心和罗辑来到了质子的别墅，质子依然是缓慢地为两个人烹茶，然后把茶递给两个人。他先是对罗辑说，我要走了，请二位多多保重。随后又对程心说，宇宙很大，生活很大，也许以后还有缘相见。一段时间之后，质子向着两个人深深鞠躬，并说，在分别前，我要完成最后一项使命，这个使命是传递一个信息。程心，云天明要见你。 嗖，
哇哦，
云天明要回归了。是的，云天明的大脑当初确实是被三体人截获了，至于是怎么截获的，什么时候截获的，包括云天明还会考虑人类的利益吗？人类全都不得而知。但云天明毕竟，你看他出现的这个时间多巧，又是在人类危机存亡之际出现的。于是人们一得知这个消息，就认为是自己的祈祷得到了回应，认为是拯救和救赎的天使降临了。几天之后，程心需要乘坐一个不起眼的球形太空舱，飞到拉格朗日点附近去和云天明会面。质子离开地球之前，就阐明了这次会议的基本原则。这次会面只是云天明和程心两个人之间的见面，和其他任何第三方无关。他们的谈话内容将会被严格限制在两个人之间，不能涉及任何三体世界的技术、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内容。云天明不能谈这些，程心也不能问这些，并且两个人对谈的全过程都不允许有第三方在场，也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记录。程心被带进了太空艇，在出发前，总参谋长告知程心，太空艇内部空荡荡的，能看到的只有三个圆片贴在舷窗的上方，分别是红、黄、绿三种颜色。参谋长向程心解释，这三盏灯是由质子控制的，会面全过程三体都会监听，如果他们认为谈话内容正常，绿灯亮，如果谈话内容不合适，黄灯亮。如果三体认为程心已经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信息，那么红灯亮。一旦红灯亮起，三秒之后太空艇就会爆炸，程心必死无疑，但云天明是以投影的方式出现的，所以不会受伤。另外，地球世界不可以监听通话过程，所以参谋长衷心地建议程心，你只要和云天明聊你们俩之间的事儿就行了。如果红灯亮了，你死了，那么地球什么也没得到，所以没有必要为了刺探消息做什么努力，太危险了。但程心说，如果是那样的话，就算我回来了，地球还是什么都得不到。将军，我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地方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程心有没有改观一点啊？就是说他现在其实已经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因为说到底他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话，三体那边就可能亮红灯，而且三体那边亮红灯也有可能就是，也有可能不讲道理，对吧？
随随便便就给你亮一个，
他想亮不就能亮吗？等于说你要把自己的命完全交在三体的掌控的手上。而程心呢，还想从这个过程当中再为人类做点事情。这个确实是源于程心当初当执剑人的那十五分钟，把那个开关控制器丢出去了，他没有按下那个按钮，他我觉得可能至死都是后悔的。
有一些悔恨。
对，五个小时之后，程心乘坐着太空艇起航了。地球越来越远，程心想，这也有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见到日出了。又过了五个小时，程心到达了拉格朗日点，距离会面开始还有十分钟，他努力让自己把大脑完全放空，他想要凭借自己的记忆力记住和云天明说的每一句话，因为地球世界没有任何的途径去记录，所以程心的记忆力几乎是人类最后的希望了。不久之后，不远的太空中有一个质子低维展开，前方出现了一个球体，这个球体的表面逐渐开始出现雪花状的光斑，就像老旧电视机收不到信号的时候一样。持续了三分钟左右，几光年外的图像出现在了球体上，很清晰，没有丝毫的干扰和变形。程心在球体上看到的是一片麦田，阳光下金黄的麦浪长势很好，该收割了，唯独就是土地的颜色有点奇怪，是纯黑色的，而且好像是一些非常微小的晶体，这些晶体反射着太阳光，还不灵不灵的。而天空是一大团纠缠在一起的管道，蜿蜒曲折，其中还有几根发着强光，
像是在给地上的麦田提供光照。此时有一个人从麦田深处走过来，程心远远的就认出了，这是云天明。云天明的脸和三个世纪前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晒得更黑了点。云天明边走边把麦穗放在手中揉搓，然后吹掉麦壳，把麦粒扔进嘴里。就在程心以为云天明看不到自己的时候，云天明抬头微笑着朝程心挥了挥手，说：
程心，你好。
云天明的眼神很喜悦，也很淳朴，仿佛三个世纪的时光不存在，几光年的距离也不遥远，他们一直在一起一样。随着云天明的说话声响起，太空艇内的绿灯亮了。程心压抑住一切快要像火山一样喷涌的情感，他一直在用理智告诉自己，记住，只要记住，记住一切。程心也开口了：
你好，你能看到我吗？
能看到。
你在做什么？
种地呀。
是为自己种吗？
当然，要不然我吃什么？谢谢你送的种子，我把它们都种上了，一代又一代，都长得很好，只有黄瓜没种上，黄瓜不好种。
我以为这里只能无土栽培的，没想到飞船上还有土地。
这是陨石做成的，这样的土……
此时黄灯亮起。
多长时间了？
很长时间了。开始我不会种地，想看看别人怎么种，但你知道已经没有真正的农民了，我只能自己学着种，慢慢学会了，好在我需要的也不多。
麦子长得真好，该收割了吧？
是，今年年景好。
年景？
哦，发动机运行功率好，年景就好，否则……
此时黄灯亮起。
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了，想知道我的事儿吗？你走以后的。
我都知道，我一直和你在一起。
这句话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也就是说，自从云天明的大脑被三体截获并复活之后，他就一直在通过质子看着程心。几个世纪的时光里，程心经历过的痛苦，云天明可能会比他更痛苦。
我那个时候要知道的话有多好。
怎么可能？
那你的经历呢？有什么能告诉我的吗？
让我想想。
此时黄灯亮起。
没有，没有能告诉你的，真的没有。我们不能再这样说话了。
云天明的意思是太危险了，黄灯亮起三次了，为了程心的安全他不能赌。两个人都沉默了，但没有沉默太久，云天明又说话了：
程心，你还记得咱们俩小的时候是怎么在一起消磨时光的吗？
程心非常震惊，他们小时候根本就不认识，他们是大学同学。但程心没有表现出震惊，只是配合地摇摇头。
那无数个晚上，我们常常在睡前打电话聊天，我们编故事讲故事，你总是编得比我好。我们编了多少故事？有上百个吧。
应该有吧，很多的。
你还记得那些故事吗？
大部分忘了，童年已经离我很远了。
但离我并不远，这些年我把那些故事，我编的和你编的，重新讲了一遍又一遍。
给自己讲吗？
不，不是给自己讲。我来到这里，总得给这个世界带来些什么。我有什么能给他们的呢？想来想去，我能给这个世界带来童年，所以我就讲我们编的那些故事。孩子们都很喜欢，我甚至还出过一本选集，叫《地球的童话》，很受欢迎。这是我们俩的书。我没有剽窃你的作品，你编的故事都属你的名，所以你在这里是著名的文学家。
这里解释一下，聊第二部的时候我们提到过三体人的生育方式，是两个三体人把双方的身体融为一体，然后再分裂出三到五个新的小生命，而这些小生命都继承了父母的部分记忆，所以说这些小生命刚出生就有一定程度的成熟度，也就是说三体世界确实是没有童年的。
那既然咱们不能说别的，那些故事总能讲吧，那真的是只跟我们有关了。
讲我编的还是你编的？
那讲我编的吧，把我的童年带回来。
这很好，那我们下面就不再说别的了，就讲故事，讲你编的那些故事。我们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呢，讲哪个呢？那我就讲国王的新画师吧。
那这里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云天明给程心讲了三个童话故事，分别叫国王的新画师、饕餮海以及深水王子。那因为篇幅有限，我们真的不可能完整的每一个字儿不落的复刻每一个故事，毕竟在原著里面啊，咱们今天要讲的这第一个故事就占了12页的篇幅。对，所以如果想沉浸式感受这些故事的话，咱们建议还是去读原著比较好。那我这边呢，今天就讲的是浓缩剧情版了。包括从上面的程心和云天明的对话，我们也能看得出来，云天明是想要隐晦地告诉程心一些信息，所以人类的希望全都藏在这些童话故事里了。而且这三篇啊，这个新画师、饕餮海、深水王子，他们其实算是一个故事的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这样子，他们是有关联的。那大家也可以在听这个童话故事的时候去想一想，云天明想要传达的是什么。云天明不可能没理由的突然说什么我们小时候编故事，然后我要给你讲三个故事，这没道理。所以说呢，里面是确实是有一些这个要传达给人类能够拯救人类的一些方法的，大家可以边听边去猜。那同时因为它是一个很隐晦很晦涩的童话故事，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听不明白也是非常正常的啊。那下面呢，咱们的故事开始了。
国王的新画师。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王国叫做无故事王国，这个国家没有故事。王国有一个贤明的国王，一个善良的王后，和一群正直能干的大臣，还有勤劳朴实的人民。王国的生活很平静，昨天像今天，今天像明天，去年像今年，今年像明年，一直没有故事。国王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分别是深水王子和冰沙王子，女儿叫露珠公主。深水王子小时候去了饕餮海中的木岛上，再也没有回来。冰沙王子在父母身边长大，很聪明，但性格很暴虐，喜欢和小动物玩过家家的游戏，但游戏结束之后他就把这些小动物们全杀了。国王渐渐明白冰沙王子是不能继承王位的，所以决定要让露珠公主成为未来的女王。公主善良聪明，有着无与伦比的美丽，未来的露珠女王必定受到万民敬仰。冰沙王子对此没有说什么，只是目光更加阴沉了。于是无故事王国有了故事。国王在他60大寿的时候宣布了这个决定，冰沙王子假装自己很赞成父王的决定，还对父王说露珠公主确实比自己更适合当国王。此时有大臣建议应该将此情此景画下来挂在宫中纪念，国王却摇摇头说自己的画师已经老了，颤抖的手画不出美丽的画了。冰沙王子此时却说，父王，我有一个新画师要进献给您。新画师走了进来，裹着一件灰色的斗篷，非常瘦小，非常年轻。新画师的名字叫真眼，真眼画师从5岁开始跟着空灵大师学习绘画，已经学了10年了，深得真传。真眼画师看向国王和王后以及露珠公主，
看向每个人的时候都是迅速的，不超过一两秒。国王就问，这么短的观察时间你能画出来吗？针眼画师表示没问题。离开宫殿之后，针眼画师告诉冰沙王子，我全都记住了，就算要把他们每个人的每根头发和汗毛画一幅特写，我都能画得丝毫不差。夜里，针眼画师和冰沙王子骑着两匹马去了距离王宫很远的一个地堡里。针眼画师拿出一幅画给冰沙王子看，那幅画足足有一个人那么高。画上画的是针眼的师傅空灵大师。冰沙王子点头表示赞同，说，你先把它画出来是明智的。
是的，我的王，以免他把我先画出来。好了，我现在可以为您画新画了。
接下来，针眼画师拿出了雪浪纸，他的画只有在雪浪纸上才有魔力，而颜料和画笔也必须都是来自赫尔辛根莫斯肯的材料。他们先画了国王，刚画完，王宫里的国王就凭空消失了。接着他又画了王后，王后也消失了。冰沙王子催促针眼赶快画公主，但针眼说，大臣们比公主更危险，应该先画大臣们。于是大臣们开始一个接着一个的消失。露珠公主在睡梦当中被敲门声吵醒了，去开门的是一直照顾露珠长大的奶妈，而外面的是卫兵。卫兵表示有人要见公主，来者是一位老人，他就是空灵大师。空灵大师打着一把奇怪的伞，这把伞几乎是全黑的，而且空灵大师不停地转着伞，只有这把伞可以保护被画到画上的人继续活着。空灵大师把一切都告诉了公主，只要被针眼画进画里的人都会消失，这一切也都是冰沙王子的计划。空灵大师说，只有自己能除掉针眼，只要自己把针眼画出来，针眼就能消失了。但我的雪浪纸不论如何都压不平，只要一松手就弹回原状卷起来了。只有一种特殊的来自赫尔辛根莫斯肯的黑曜石可以压平雪浪纸，那种石头很稀有，肯定是被针眼偷走了。公主的宫殿里刚好有一块那样的石头，但石头不够大，只能压平一掌宽的一条，不足以画一幅画。空灵大师叹了口气，让卫兵和奶妈护送公主去饕餮海，在木岛上找到深水王子。虽然海里有很可怕的东西，但顾不上那么多了。空灵还说，就算深水王子回到王宫里，针眼也不能把它画出来，因为深水王子是针眼唯一画不出来的人。我只教了针眼西洋画法，没有教东方画法。公主和其他人都听不懂，但来不及解释了。空灵大师嘱咐几个人说，你们一定要让深水回到王宫，杀掉针眼，并找到公主的画像，烧掉那幅画，公主就安全了。至于国王和王后，已经没救了。我的公主，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你们都要记住，毁掉公主的画之前，那把伞要一直转，一刻也不能离开，也不能合上，不能转太慢，也不能转太快，否则就没用了。公主想和空灵大师一起打伞，但大师说，伞只能保护一个人，如果两个被画进画里的人一起打伞，会死得更惨，每个人的一半留在画里，一半留在外面。随后，空灵大师严肃地要求奶妈赶紧把伞接过去给公主打上，针眼随时都有可能把公主画进画里。大家都很难过，但空灵大师说，这是我自己的罪，是我把画技传授给那个孽种的。没办法，奶妈还是把伞接过去给公主打上了。空灵大师就这样慢慢变得透明，像雾气一样消失了。半个小时后，公主、奶妈和卫兵前往饕餮海寻找深水王子的旅程开始了。而也就在那个时候，针眼刚刚完成了露珠公主的画像。 这就是第一个故事结束了。
嗯，
有联想到什么东西吗？
我觉得那个空灵大师他会不会对照的是云天明这个角色啊？我是在这样子去猜，因为感觉空灵和露珠目前在我看来应该是比较好的。然后我刚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我是有把露珠对照到人类这边，甚至感觉对照到诚心这边，然后空灵大师就是对照到云天明那一边。然后他所说的那把能够照在身上的伞，应该是目前能够保护地球的一个手段吧，我目前的猜测是这样的。
嗯嗯，那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给大家稍微解析一下啊。关于整个故事呢，其实在原著里面是有非常完整的解析的。首先伞这个东西，它不是提了吗？转速不能快也不能慢，也不会停下，要永远打着。它代表的是不会变化的常量，代表的就是光速
啊。
就要告诉人类，光速可以帮你逃脱二维化，因为这个画进画里就死了，等于说你就被压扁了嘛。所以说光速可以帮助你逃脱二维化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关于你前面说的露珠公主和这个空灵大师，他俩到底代表的是谁，好像这个还真没说，他好像就是一个就是故事里的人物。
是我自己想多了，对不对？
但是也不一定，我觉得可以有很多解读吧。对，然后还有就是无故事王国是什么意思呢？是和外界无法交换信息的。有故事王国就证明能够和外界交换信息，也就是普通的世界。你只要成为无故事王国，你的去年就会像今年，今年就会像明年，永远都是平安无事的。所以这是要暗示地球，如果你们想要宇宙安全声明，就是让自己变成无故事王国，和外界无法交换任何信息。是这样子的。然后关于其他的什么雪浪纸啊，然后黑曜石，就是那个什么赫尔辛根莫斯坦，赫尔辛根莫斯坦在这个故事里面反复提了很多次，且是唯一一个有点像音译的那种名字，你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人类科学家这边也破解了好久呢，后来才知道是指的就是地球上的一个地名这样子。然后也包括雪浪纸还有黑曜石，这些其实都是跟后面两个故事也有关联的，必须跟后面的就是叠在一块看，它指的是这个空间曲率和降低空间曲率的一个作用。对，但是现在因为后面的故事还没出来，所以大家可能不太明白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意儿。但是结合上后面的两个故事的话，你就会明白云天明把所有人类可以逃脱的办法都藏在这三个故事里面了。对，是这样子的。而且其实哎呀怎么说呢，虽然说有的时候大家在说云天明你别太恋爱脑或者什么的，但是我还是会被云天明有一点感动到。
我也是。
你知道就是如果我是云天明的话，我真的不在意人类的死活。人类早点去死对我来说不是更好啊？对，把我的大脑抛向一个就是我完全陌生的地方，我会怎么被对待我都不知道。当然三体对他其实还可以的。对，但是如果我是云天明，我绝对不会为了人类考虑。那站在我自己的这个视角啊，我会觉得说既然我不想为人类考虑，我为什么还要告诉人类逃脱的办法呢？
对，随你们自生自灭不就好了吗？
我要告诉人类是因为诚心想救人类。
对，是因为人类里有一个诚心。
我想救诚心。对，所以说别太爱了。
真的，
跨越三个世纪的爱恋了，属于是。
是，然后我觉得其实今天听完了之后，就像你前面说到那样，我对诚心感觉有了那么一丝丝的，就是没有那么怪他的情绪在里面了。因为我会发现说诚心嘛，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他有一颗博爱这个世界和天下的心，然后往不好听的说，可能是有点圣母。但他的这种圣母，我觉得是很分环境的。假设是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末日环境里面，他的这份圣母的心感觉就特别的不适合。但如果是那种非常和平的一个时代，他好像 也可能会被大家说挺善良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在不同的环境里，可能看待一个人的那个角度，包括他究竟什么样的一个人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他当时诚心在当执剑人的时候把那个遥控器嘛然后丢掉，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 就是本我，就是自我的一些想法在里边的。
嗯，
他就是因为他想要救世人这个心，可能跟自己有一些矛盾的存在。
嗯，
他本身可能是害怕这件事情的，但到最后其实，他已经抛却了就是自我的那些害怕那些东西。我觉得他还是，就是真的是一门心思，就是其实还是为人类好的。
嗯
嗯，
对，所以说呢，大家听到这里觉得，哎呀，对诚心又改观了一些啊。
嗯，
放180个心，后面还是会恨的。啊
他真的就不适合参与到这起事件当中，他可以去做一个很好的小平民，我觉得。
对，然后也是给大家预告一下啊，因为《三体》第三部真的太复杂了，
嗯，
所以说今天是《三体三》的解读第六期嘛，
嗯
，maybe 后面可能还有5期。才能讲得完《三体》第三部，太复杂了，对家人们。好，那我也知道这三个童话故事隔得太远的话，大家可能会有点忘了啊，或者什么的。
嗯。
所以呢，我会抓紧时间，赶快把后面那两个故事也写出来，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嗯 嗯。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是到这里啦。我是 Taco，
我是王嘎酱，
我是大仙。
那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